第二节，从萨拉奇土壤调查开始。1931年6月，在潘德顿带领下，常隆庆、侯光炯、陈伟一行四人离开北京，从西直门车站登上京包铁路的火车。车过南口以后，火车开始爬山。快到八达岭时，山势急剧增高。从八达岭到青龙桥一段，山峦重叠，悬崖峭壁。火车穿过一个又一个的隧道，奔驰向前。只是偶尔一闪而过的亮光，这是通过连接隧道、架设在两山之间的沟沿上的桥梁。眼前的情景使侯光炯想起当年詹天佑带领中国同胞所建设的我国第一条铁路的壮举。1905年，清朝政府决定兴建京张铁路，英俄都想插手。当遭到中国人民反对时，他们认为，无论从科学技术还是从经济上，中国都不可能自己修建这条铁路。当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修建这条铁路的艰巨任务时，一些外国人及英国报刊甚至挖苦说，中国能修建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肚子里没出生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要自己修建，这算不是痴人说梦话，至少也得50年。他们攻击詹天佑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坚持不用一个外国工程师。他说，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功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人已经醒来了，中国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修建铁路。结果詹天佑亲自带领测量队爬山越岭，钻深沟进行勘测，选线路，亲自领导设计，同工人一起施工，发挥中国人的才智，创造了隧道施工新方法，既保证了工程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高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条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开挖，降低了难度。火车开到这一段，双机牵引，一推一拉，保证了火车安全爬过八达岭。这是以詹天佑为代表的中国人独立的自主创新。到1909年建成通车，比原定计划提前2年，且用4年就建成了。工程投资仅为外国人估价的1/5，实现了詹天佑提出的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要求。通车时，一些欧美工程师乘坐参观后啧啧称道，詹天佑真了不起，今天乘坐这条铁路，亲自体会了工程艰巨和当时全靠肩挑背磨手工开凿的艰辛，并令每个中国人引以为豪。侯光炯从内心深处发出要像詹天佑那样为中国人争光的誓言。火车到达张家口后，继续乘坐张绥铁路，经大同到绥远，再到包头。从包头至萨拉奇县，只有乘坐马拉大车到萨拉奇镇，开始该县的土壤调查。萨拉奇镇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县城东距呼和浩特102千米，西距包头45千米。从明代开始，这里就是一个蒙汉两族人民友好相处、和平互市的聚集区和畜牧业、农业、手工业、贸易繁荣的地区。这里也是藏传佛教领袖第四世达赖喇嘛的故乡。县境北部为大青山山区，南部为土默川平原，是一个地处中温带的典型大陆性半干旱地区。这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昼夜寒暑温差较大。 早穿皮袄，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是这里气候的形象写照。这里依山傍水，自然资源丰富，其中大青山区有丰富的地下矿藏，土默川平原是广阔的米粮川。潘德顿先生带领侯光炯他们三个人，利用1:10万的地经图进行路线调查。首先是根据地形地貌，选择与河川山脉走向和平原倾向相垂直的调查路线，根据气候、地貌、植被、水文及土壤的变化，打土钻，看土壤的变化，选定位置，挖掘和观察土壤骨干剖面，分层采集土壤纸盆标本和分析化验土壤标本等等，并做好详细记载。按照土壤分布变化，在1:10万的地形图上绘制土壤类型图斑界限，据此在内野时绘制土壤图。野外调查不分晴天雨天，天天如此，每天还需步行30至35千米。对于第一次正式开始土壤调查的侯光炯，可是一个大考验。六月中虽然夜里还盖棉被，可早晨一出队调查就头顶烈日，一直顶到金乌西坠，一天10多个小时在烈日下边走边调查。塞北的夏天晴空万里，常常是蔚蓝的苍穹上没有一丝遮挡太阳的云彩。挖掘和观察土壤剖面时，汗流浃背，头上的汗水直往下淌，还不断往眼里钻。一手的泥土无法擦汗，只有用胳膊上的袖头抹去汗水。要是遇上刮风，就更苦了。这在草原上不知一天要遇到多少次。人们随处可见，在开阔的平原上，常常风起沙扬，飞沙走石，击打在人身上疼痛难忍。打土钻，挖掘土壤骨干剖面，其中尤以取整段剖面标本最费力，即取深 1.5 米宽20厘米厚10厘米的断面土样，加上木盒，光重量就是70至80千克，都是重体力活。打土钻要把螺旋钻头钻入土中，然后再拉起来，取下螺纹凹槽中的土样进行观察，钻入、提起钻头都特别费腰力。野外调查一天不仅要步行30至40千米，还要背上干粮、饮用水和调查工具、仪器、药品及采集的土样，平均每人都在20至30千克。对于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后来读书又在北京，几乎没有走过什么山路的侯光炯更是艰辛。在大青山原始次生林区进行土壤调查，花岗岩及其他火成岩建造的山地，山高坡陡，山势险峻，怪石嶙峋，道路崎岖，真是举步艰难。加之高度近视，高一脚，矮一脚，深一脚，浅一脚，踉踉跄跄。好在生长在四川江安的常龙庆很有爬山经验，有他的帮助，侯光炯才慢慢可以大胆走山路了。初次正式进行野外土壤调查，对侯光炯是一次巨大的考验，也是一次艰苦的锻炼。他曾经动摇过，但想起选择土壤科学研究时陈载军教授的告诫，也想起他向翁文浩所长表示能吃苦的决心，就决定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在美国专家潘德顿和其他同事的帮助下，从开始每天走20多千米到后来走30至40千米，渐渐地适应了野外工作，也恢复了每晚做好当天工作日志和个人日记的习惯。此次绥远省萨拉奇县土壤调查 是我国采用美国土壤调查办法进行的第一次县城调查，是把美国农业部的土壤分类制图及其土系概念引进中国土壤调查与研究的开始。土系是土壤基层分类的基本单元，指土壤剖面、发育层次、性态及其排列次序相似的同类土壤，即为同一土系，故土系是真实具体的土壤实体单元。以土系为基本单元进行大比例尺土壤调查制图，是摸清土壤底细、真切认识调查区土壤最基本、最重要的科学工作。此后的土壤调查都是按此办法，事先在室内依据调查区的地形图确定调查路线，按照设计路线的起始、经由、终点进行路线调查，每人背上一个大的帆布爬山包，分别携带上土铲、土钻、地质罗盘仪、测坡仪、皮尺，还有测定土壤 pH 值的磁盘、混合指示剂、比色卡和测定碳酸盐反应的稀盐酸，还有土壤标本盒及分析样品的布袋等。调查开始，边走边看，不时停下来记录地貌、地层、植被、土壤及农作物生长情况，然后根据土壤变化，不时用土钻钻土、取土观察，再确定典型剖面位置、挖坑进行观察记载。调查表格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按照表格项目填写，最后采集土样、装纸和标本，挖掘土壤剖面，可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一般挖坑长宽深 1.5×1.0×1.0 立方米，挖起堆在坑边的土，重量就是4至5吨。如果经费许可，又有农民可请食，可雇工挖掘，但野外调查一是经费不足，又常常在荒山野地无人可雇，需要调查人员自己挖。每个骨干剖面分层取土样，一般3至4层，每层取土1000克左右，一个剖面4至5千克，一天要挖3至4个剖面，光是土样就重12至20千克。每天野外调查，每人身上背上行李及土样，走30至40千米，确实也是繁重的体力活。野外调查为抢时间，常常不分天晴下雨，夏天酷暑难当，冬天寒风刺骨，天晴一身灰土，雨天现身泥泞。为了查清我国的土壤资源，大家都不辞辛苦，热情饱满，抱着虚心向美国专家学习的态度，认真地进行工作。野外工作回来，他们忙着摊粮风干、土样标本、制备样品、配置试剂药品、进行土壤常规化验分析。潘德顿最长于化学分析，每次他都亲自指导侯光炯他们进行土壤分析。在他的指导下，侯光炯学到了不少先进的土壤分析方法。潘德顿教给美国土壤调查方法，渐渐使常、侯、陈三位中国同仁感到很困惑。野外调查不断进行，总是一路走，打若干土钻，观察土壤的变化，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段，挖一个骨干剖面，填一张表，采集土壤标本。这些工作完成后，再往前走，重复同样的工作。一项调查任务结束后，回到室内，再进行土壤纸和标本、剖面记载表、分析化验结果的对比。可土壤剖面形态、特征、特性已确定土壤分类名称，完成土壤图及土壤调查报告。可是怎么没有和土地利用、农业生产情况相联系？因此侯光炯每次都要想办法找到农民，了解土壤名称、肥瘦、庄稼长相、产量等， 并做详细记载。这是他在北平大学农学院读书时就意识到，农民在长期的生产中和土壤打交道，应该是最了解土壤的脾气，最能认土、用土和改土。后来，他根据自己野外调查记录，用英文写成一篇关于不同土壤的农业生产性的论文，交潘德顿指导，并得到肯定和表扬。先留在我这儿，我帮你修改一下，潘德顿说。但后来，直至他离开中国，也未归还侯光炯。